新一轮封城开始，学者担心中共备战。美前防长访台示警，本世纪最大对手是中共。欧美台高层密集互访之际，欧中高层贸易对话登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Omicron 变种进入中国，上海、广州和深圳多个重要城市陆续展开新一轮封锁，大规模检测。自从7月17号开始，中国超过20个省市的41座城市进入不同程度的封锁，大约2亿6400万人处于完全或者部分封锁状态。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宣布，由7月19号起展开全民核酸筛查，每人必须测两次核酸，期间所有人要有24小时内的采集样本证明才能够出入社区。上海一位网民指出，小区又被封控，仿佛之间又好像翻翻上海疫情最严重的3月底，在屋企呆坐在电脑前面，什么事都不想做，唯一最真实的感受就是心情有点低落。乌鲁木齐一位大学生发帖说，两年来除了寒暑假一次校门都没出过，我甚至不知道学校大门对面有什么商铺，我真的不知道在监狱还是在大学。上海一位网友这两天发帖说，上海封城之后，感觉身边很多有钱人都准备出去，掩耳盗铃呃不到聪明人。中共御用学者郎咸平据说就走了。上海刚刚封城的时候，郎咸平在微博出力地说，全民核酸，各地火速支援，全国一盘棋，那就是中国力量。但是7月18号，一位他的朋友发消息说，郎咸平决定举家迁移香港，永远离开上海。这位朋友说，做这个决定不容易。朋友发的这段文字下面，有人评论说，上海两个月的封锁吓走的不只是郎咸平，人才流失大逃亡，直接间接的损失无可估计。经常为中共站台的网红麦可老师亦都走了，他2020年在上海回美国，但是就遇上疫情，于是全家在2021年初买天价机票回上海，天价买楼，然后就遇到上海封城，期间他还确认全家入了臨時隔離設施方艙。現在間屋剛剛裝修完沒多久，但是見識到中共真面目的麥可老師決定離開了。無法潤出國的中國老百姓亦都設法逃走。一段影片顯示，深圳南山白石洲又封城，居民開始逃走，有人爬圍牆，有人衝關。中共堅持清零下去，經濟和房地產都受到衝擊，这种判断已经不需要专家来做，民间已经有议论指出，房地产冧市是中共极权体制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且无药可救。上海一封城，大家发现几千万的豪宅也都无法保证自己在极权之下有饭食，为了不在价值几千万的豪宅里面饿死，抛弃出逃成为必然。习近平在20大前势必坚持清零，因为这个政策已经和政治挂钩，但是如果经济崩溃的话，他还能不能够连任呢？最近美国评论家张家敦在推特发文说，一位中国的企业家告诉他，当地政府要求自己的工厂转型，改为制造军工硬件。张家敦警告说，中共正在备战。有人担心中共会用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张家敦仲警告说，中共正在重返1950年代，当时中共通过工商业改造没收了资本家的财产，之后又展开土地革命，没收农民土地，未来中共可能重施故技来度过这一轮经济危机。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率领的美国大西洋领事会访问团已经在18号抵达台湾，访问团成员包括意大利前总统外交顾问史德方尼利以及大西洋理事会资深副会长博贝里。19号艾斯培在记者会上指出，中共是21世纪最大战略对手， 并且对台湾防卫提出四大建议。据台湾传媒三立新闻报道，艾斯培在外交部记者会上表示，他今次来台湾将会讨论经济、安全和台美外交议题，直言21世纪最大的战略对手是中共，并且提醒这是民主国家应该要捍卫自己的时候。艾斯培还对台湾防卫建立提出四大建议，首先是增加国防预算，第二加强不对称作战，例如购买研发武器，包括刺针飞弹、海马斯系统。第三，台湾义务兵役能够更精廉充实，建议无论男女都服兵役一年以上。第四就是加强后备军人的动员能力。艾斯培解释说，他是按照美国实际的情况发言，因为美国服役男女都有。他说，若果中共发动战争，侵略是不分男女的，台湾全体国民也都必须捍卫自己的性命。艾斯培还表示，如果这四个重点能够做到的话，就能够发出台湾积极自我防卫的信号，而人民也都是防卫基础，这样美国和盟友就对台湾防卫更加有信心。史德方尼尼表示，对我们来讲，东亚稳定很重要。他指出，由于乌克兰危机，欧洲更加正视台湾和中国议题，也都意识到欧洲安全和东亚安全是联系的。大西洋理事会资深副会长博贝利说，台湾站在中共威胁第一线，获得很多民主拍档支持，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包括不对称作战，而台湾准备很积极，也都会进一步令愿意帮助台湾的国家更加有意愿协助。欧美和台湾高层正在展开密集互访，与此同时声称拥有台湾主权，反对任何国家和台湾进行官方来往的中共和欧盟的贸易对话再次登场。专家认为，这次对话不会有新的突破。欧中最新一轮贸易对话19号登场，谈论供应链、能源、投资等议题。今次对话采用网上方式，由立陶宛出身的欧盟贸易执委杜姆布罗夫斯基斯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共同主持。就在同一日，欧洲议会副议长毕尔开启对台湾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这是欧洲议会高层首度正式访问台湾。毕尔18号透过面书表示，台湾的民主价值观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中共绝对不能够破坏该地区的和平。与此同时，中华民国立法院长游锡堃正在率团访问捷克。游锡堃18号抵达布拉格嗰阵，捷克参议院议长维德齐前往机场迎接，强调捷克和台湾都是民主国家，分享共同的价值观，不应该卑躬屈膝向极权国家屈服。在同一日18号，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率领大西洋理事会访问团到台湾，和台湾政府高层以及相关部门就印太安全、贸易等情势交换意见。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向本台表示，欧美和台湾的这些互访围绕着三个主轴，第一个是和平和安全，第二个是民主价值、普世价值，第三个是经济和投资的利益，这样这三个全部都要串起来，不能够分开处理。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欧美的访问团来台湾所释放的信号。吴家龙进一步解释说，前两个主题串联起来，就是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乌克兰战争的本质是专制大国去侵略民主小国，这样的情况马上令人联想到中共旁边的台湾，所以由欧洲到美国以及亚洲的日本都有这样的共识，就是在安全和民主这两个领域都要支持台湾。吴家龙认为，欧中高层贸易对话亦都基本上离不开这三个主轴，所以估计会变成一个各说各话、表达立场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可能尽量会做到不伤感情，但是呢就没办法找到共识，即是说有会谈没结果。柏林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所的分析师资瑞提亦都对中央社表示，不期待今次对话会有任何新的协议。持续高温天气的重庆 在18号迎接暴雨，个别乡镇有大暴雨，同时有大风。九龙坡与北等部分路段出现水浸，路边积水最深的地方浸过膝头，导致部分车辆死火抛锚。重庆市巴南区郭先生向本台表示，巴南区在上周7点到10点之间暴雨比较大，雨量有70毫米以上。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在暴雨的过程，道路水流窜急，一名外卖员连人带车被冲跌。为了防止电单车被水冲走，外卖员索性坐在上面，同电单车一起在水上漂浮。另一则影片显示，一部的士在水中漂浮，乘客落车间水，水位去到心口。综合大陆媒体报道，包括中原国家站和黔江区龙溪在内的70个雨量站达到大暴雨或者暴雨级别，彭水县、石柱县在内的5个区县的15个站出现8级以上阵风，黔江区局部地区的风力达到10级。据中国气象局预报，19号夜晚至到20号，重庆北部仲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除了重庆之外，天气预报显示，至到20号，四川、云南、贵州、湖北、山东、安徽、江苏和陕西等8个省市部分地区亦都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同时仲可能引发山洪、山泥倾泻、泥石流等灾害。其中雨势最大的时段可能出现在19号晚至到20号日头。中国近期连日来多地受到暴雨乃至特大暴雨袭击，民众受灾严重，但是并未有国家领导人慰问或者探望。而今年7月中旬巴基斯坦发生水灾之后，中共外交官王毅立即在7月16号就巴基斯坦水灾向该国外长比拉瓦尔致慰问电。就在中国大陆多个省市连续受到高温热浪肆虐，青海省就出现农历6月飞霜的情景。据大陆传媒报道，7月17号亦即是农历6月19，青海省海西州东部地区出现明显落雨天气，其中天津县木里镇出现罕见的落雪天气，三伏天落雪，实在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据报道，17号晚10点左右，木里镇开始落雨，夜间出现雨夹雪天气现象，18号清晨4点转为落雪，累计降雨量 16.8 毫米，积雪深度达到3厘米，已经属于中规模的雪量。网络图片显示，天地间已经成为白茫茫一片。而党媒体后视央视报道宣称，今次落雪没有造成灾难，反而对农作物和牧草生长起到好的作用。但是民间就对六月雪有另外的看法。有网民表示，这样的冤情有几大啊？六月雪讲明天变人遭殃，射到人预言的雪薄恐怕要实现了，这些雪应该落到唐山为那些女子鸣冤。还有网民表示要改朝换代了，在中国传统文化，六月飞霜预示着有冤情，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窦娥冤。窦娥被冤枉杀人，临行刑之前向天发誓，若果他是冤枉的，死后将会血浅百年，即是这血洒起白色的绢布，而不会掂到地下。六月飞霜三尺，冚住他的尸体，楚州大旱三年，结果在窦娥死后全部都应验。亦都因此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面，六月飞霜自然会令人联想到有大冤案发生。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习近平坚持清零政策下，如果经济崩溃，观众朋友，你认为他还能够连任吗？对于中共正在备战，想用战争来转移目前内部矛盾这个观点，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